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美国新冠病毒疫苗的这个研发最近是捷报频传，那么继美国制药公司辉瑞宣布该公司与德国的 BioNTech 联合研发出有效率达到 90% 的这个新冠疫苗之后呢，另外一家美国制药公司莫德纳宣布他们研发的这个新冠疫苗有效率高达 94.5%，而且是更易于存储。那么最新的这个数据显示，辉瑞的这个疫苗呢，这个有效率能够达到95%。那么我们同时看到，在中国呢，这个新冠疫苗的研发呢，是被赋予了一定的这个政治和这个外交上的意义。那么为了率先研发出这个疫苗，并且投放到国际市场上，中国政府呢是允许民众大量接种尚未完成有效性和安全性检验的这个新冠疫苗。那么美中两国这个新冠疫苗研发工作究竟各自处在什么样的阶段？那么这些疫苗的安全性又怎么样？对于要求争分夺秒的研发出一款安全有效的关键疫苗，美中两种不同体制孰优孰劣？那么赢得这场疫苗竞赛，对美中这两个国家来说又有什么样的地缘政治意义？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两位专家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那么第一位是前 FDA 资深临床评审专家、原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教授方国栋博士，我们欢迎方国栋博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陈医生。
好的，那么今天第二位嘉宾呢是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杰克逊医院医生部主任陈雄英医生，欢迎陈医生。
谢谢主持人林峰，非常高兴跟方医生在这里会面。
好的，那我们进入今天的讨论啊，先来请教这个陈医生。我想请陈医生给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辉瑞和莫德纳研发出这两款这个疫苗这个情况。那么这两款疫苗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各自的原理是什么？这两款疫苗又分别有什么样的这个优缺点呢？
好的，这是最近这一个星期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大新闻。从11月9号到16号，在一个星期内，美国的两款新冠疫苗的双盲临床试验就相继发布中期分析数据。首先是在11月9号，美国辉瑞与德国生物科技联合研制的疫苗显示出了90%的新冠预防有效率。然后在2天前，美国的莫纳德公司宣布其疫苗的有效率高达94.5%，这确实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一个大好消息。而今天最新的新闻报道是，辉瑞公司的疫苗在经过一个多星期后，有更多的参与实验的人感染新冠以后的进一步的评估以后呢，他们发现然后宣布疫苗的有效率能够达到95%。那么科学家在这么短的时间能够取得这样的科研成果，确实非常了不起。下面我回答一下你的问题，这两款疫苗的原理是什么呢？这两个制药公司都是采用的建立在基因或者说核糖核酸基础上的新疫苗制作技术。那么科学家呢，从新冠病毒内部提取核糖核酸，我们叫 mRNA， 将其包裹在脂质中，然后使其可以进入人体细胞，也就是说用遗传密码来做疫苗。这些遗传密码可以用来编码蛋白，从而让人体生成自然的免疫反应。研究者呢，把这个 mRNA 疫苗打入体内，疫苗进入人体细胞后呢，就能够告诉人体细胞产生冠状病毒的一个刺突蛋白，这个刺突蛋白能够刺激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针对新冠的抗体，同时呢，也能够激活免疫的 T 淋巴细胞，从而达到识别被新冠感染的细胞并将其杀死的目的。如果患者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那么不仅体内产生的新冠抗体能够消灭病毒，同时有记忆力的被激活的免疫毒性 T 细胞也能杀死病毒，这样就能够起到预防新冠感染或者病人感染新冠后病情减轻的作用。那么辉瑞公司他们临床入组了44000人，在5个国家进行试验，对照组呢和疫苗组对半。目前对照组呢，也就是说打的不是这个疫苗，他们呢那个组有163个人感染，而疫苗组呢只有7个人感染，所以呢他们说有效率达到了95%。而莫纳德公司的疫苗入组大概在30000人左右，他们的这个新冠预防的这个感染率能够下降94.5%。那么这两款疫苗的优点呢，是他们的有效性都非常不错，远远超过了预期。那么辉瑞的疫苗有95%有效，需要打2针，相隔3个星期；莫纳德的疫苗呢是94.5%有效，也需要打2针，相隔4个星期。 那么他们的优缺点，缺点呢是这两款疫苗都是 mRNA 的疫苗，而 RNA 的稳定性呢比较差，所以呢需要低温保存。那么这个给疫苗的推广和这个使用带来一些限制，比如辉瑞的疫苗需要零下94华氏度来保存和运输，但是在标准的冰箱里面也能够储存五天。而莫纳德公司的疫苗呢稍好一点，他们可以在标准的冰箱中储存30天，如果是在-4华氏度下呢可以存储6个月。那么这两种疫苗能够对这个疫苗接种者提供多长时间的保护，是否能够彻底阻挡新冠疫苗的感染或者传播，这些呢都还有待临床观察。
好的，谢谢这个陈医生的给我们介绍。我还有一个问题想接着请教这个陈医生，就是现在人们最关心的就是说现在得到这么好的一个令人这个振奋的一个消息，那现在下一步大家关心的就是说什么时候能够接种上，什么时候能够打这个预防针呢？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概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够看到这两款疫苗能够大规模的推广呢？
好的，这个新冠疫苗呢不仅我们需要有效率的数据，我们还需要知道一半以上的入组实验者呢接种疫苗已经超过了2个月。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看看这个疫苗是否会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获取更多的这个安全性的数据。从今天辉瑞公司宣布的这个情况来看呢，这两个步骤他们已经基本完成了，所以呢他们说在未来的几天之内他们就会向美国的 FDA 提交这个疫苗紧急使用授权的申请。而这个主管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负责人呢前两天也说，如果 FDA 在收到了他们的申请，在评估数据和证据之后呢也会尽快的根据科学的保证和法律的授权的情况下呢能够得以批准。那么如果能够得到紧急授权批准呢，辉瑞公司就可以大量的生产疫苗和推广使用了。他们现在的估计是在今年年底就可以让4000万美国人得到疫苗的接种。那么辉瑞今天是说呢他们在年底可以生产出让5000万人使用的疫苗，那么另外的3000万人呢是这个可以给世界其他的国家，比如说欧盟啊、英国啊、加拿大等等。所以呢这个 FDA 很有希望在这个月底就批准一个或者两个疫苗，那么这样的话呢在这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普通民众就有可能希望得到这个疫苗的接种。
好的，那非常感谢这个陈医生给我们的介绍。那接下来我想请教这个方国栋博士，就是我想听听您对于就是这个另外一个这个主要的这个疫苗生产大国，也就是中国的这个疫苗研发的情况。那么我们知道其实中国应该说它这个在研发新冠疫苗的问题上这个起步也是相当早的啊。那么但是在现阶段呢我们看到主要有两个制药厂商的疫苗比较受到这个国际的这个关注，那他们分别是这个科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也就是 Sinovac 研发的这个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还有一家就是中国这个国有这个国药是一个国有的这个药企啊，叫这个国药集团，他们研发的这个这个灭活疫苗。另外应该说还有其他的这个这个疫苗也进入这个最后阶段，但是现在这两款好像受到关注程度比较高啊。那么想听一听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两家这个中国这个企业啊，这研发的疫苗跟美国现在我们刚才这个陈医生谈到这两款有什么不同？那么中国疫苗它的这个原理是什么？那目前这个实验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呢？
好，刚才主持人和陈医生都提到了这个美国最近这两款这个 mRNA 的疫苗有这样的突破性的成绩，特别是有效性高达 94.5% 和 95%。 那么这确实是很振奋人心的消息。那么就像主持人刚才一开始就提到的，中国实际上动手在新冠疫苗上面起步是很早，早在今年2-3月份就已经起步了，当时媒体有比较多的报道，特别是国药集团。刚才讲到这个国药集团它是一个大型国企，那么现在它研制新冠疫苗的是国药集团下面的中国生物，这个中国生物它拥有中国6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啊，北京、上海、长春、兰州、成都、武汉，这些都是它的龙头企业，再加上在北京的天坛生物，所以它的实力是相当雄厚的。因此 他早在今年9月8号都已经发布了他一期和二期的一些安全性的资料数据。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另外一个科兴生物，这个是一个香港的企业和北京大学的生物科技公司合作而形成，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的一个大型生物企业。他们这两家实际上都走的是灭活疫苗这个路，和刚才我们提到的辉瑞和莫德纳这两个公司所研制的核酸疫苗 mRNA 的疫苗显然是不一样的路子。那么他们为什么走这个路？因为本身灭活疫苗它只要大量的能够获得新冠病毒的及时蛋白，并且把这个蛋白全部的灭活，失去它的攻击性而保留它的抗原性，这就是一种疫苗了。所以它大量生产、快速生产应该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而 mRNA 疫苗在技术上有创新，有一定的难度。中国开始一些科学家也好，媒体也好，都认为中国的灭活疫苗可能生产的速度最快，最能够达到大型生产几千万剂量、几亿剂量都能够拿得下来。但是现在经过这么几个月以后，特别是刚才陈医生又讲到了辉瑞今天又更新了它的有效性的数据，达到 95%。 同样在同一天，科兴也公布了它一期二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资料，发表在英国的杂志 Lancet 柳叶刀的子刊 Infectious Diseases 的子刊上面，这个数据也是今天刚刚成了新闻头条。那么这两家它的灭活疫苗目前来看，它的发生的毒副作用可能都在比较可控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在 6% 到 19% 这个接种疫苗的这个人群当中。那么当时国药集团公布的时候还没有发布它的有效性，但是今天科兴它也发布了它的有效性，包括一个剂量的和两个剂量的注射接种人群，这个结果认为它的有效性也可以达到 97%， 甚至于有的可以达到 100%。 当然因为中美两国现在这个有效性的 endpoint 终点设置是不一样的，美国用的是接种以后发生新冠感染的人数作为它的一个有效性的考察指标，而中国是把它产生综合抗体 seroconversion antibody 这个作为考察指标。所以这两个评价目前存在的差别，中国的疫苗因为动手比较早，现在正在三期临床的有四个疫苗正在三期临床，当然它的三期临床有相当一些不是在中国做，比如说科兴集团它现在所做的三期临床是在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不是在中国本土。
嗯，好的，谢谢这个方博士给我们的介绍。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接下来也想请教这个方博士，就是我们刚才谈到其实中国的一个企业制药公司它这个起步是比较早的，而且我们确实在这个疫情爆发的初期以及到了今年包括今年夏天的时候都看到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媒体上报道啊，就是说这个中国这个研发的疫苗进入了这个最后的阶段。可是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好像啊也没有看到特别这个大规模的一个报道，就是说关于它这个临床这个结果到底怎么样。那刚才您也给我们做了一些介绍，但是总归呢给人的感觉上就好像是它在最后在这个后阶段的话感觉它的这个速度变得好像变慢了啊。那就是说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阻力，那如果有阻力的话您认为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阻力呢，让人感觉到好像它的速度没有像一开始那个阶段的话那么样的快，那么样的这个有进展。
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大家知道这个是两个不同的体制，中国 就是一个国家体制，基本上它一直是报好消息的，它有什么阻力，有什么问题，一般媒体是不报道的，大家一直到如果有出了什么问题才报道。大家可以看到中国 CDC 也好，中国的疾病其他的国家卫健委也好，大家知道一个传染病的控制主要取决于三个要素，第一个就是要明确传染源，第二个就是要切断传播途径，第三个是保护易感人群。那么中国在前一段时间当中绝大部分的努力是在前两个要素，就是怎么样明确传染源，怎么样切断传播途径。它大量的在口岸设立检测，所有到达的飞机旅客其他的口岸到达的全部要做新冠的测定，一旦发现就是明确了这个人感染了，他有可能成为传染源，那么首先就要隔离起来，我要切断他的传播途径，不光是这个人本人，他的所居住的小区，他所接触的人，所有的中国都有这样的体制，让他们得到隔离，切断它的传播途径。国家是花了极大的努力在做这两件事情。相对来说，对于保护易感人群，他认为能够明确感染人，明确切断它的传播途径，我就把易感人群保护起来，他是这么做的。那么实际上中国也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在一段时间内，很短的时间内，包括北京新发地发生的这个疫情，以及后面新疆卡之地区发现的人群，包括山东青岛发生的感染的人群，在几天内，一个礼拜之内，甚至于稍微再长一点，就查了所谓几百万上千万人，他查到的如果有无症状感染者也给他隔离起来，这样的话花下的成本，花他的力量，国家的投入也是非常大的。相对来说，中国对于疫苗的临床试验，官方的报道直到10月20号为止，中国的新冠的临床试验一共入组了16万人，也就是6万人。那么对于中国庞大的疫苗计划来说，这个数字不是很大，不是非常 impressive，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点。我觉得可能的问题也可能在这个上面，不知道回答的对不对，可以请主持人陈医生和各位听众观众们大家一起讨论，谢谢。
好，谢谢。谢谢这个方博士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陈医生啊，就是我们也看到这个在美国有很多的这个关于这个中国新冠疫苗这个报道。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中国像这个几支这个疫苗这个候选疫苗啊，像这个美国的这个辉瑞和这个莫德纳那样，就是完成那个3期临床试验。可是我们看到在中国国内的话，就是这个民众已经开始啊，就是有很多报道，就是说已经开始去排队啊。甚至是托人呢、啊，还要找，甚至是找黄牛啊，来接种这个仍然处在这个试，应该说还在仍然处在这个试验阶段的一个疫苗。那么我想听您，就是说为什么您认为就是说政府会允许，而且这个民众呢也愿意去接种还没有完全这个完成这个安全性啊、有效性这个试验这个疫苗？那么您是不是赞成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这个确实这样的，这个确实和国情呢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就我看到和听到的呢，我总的感觉中国民众对新冠的重视程度，总的来说呢，确实比美国民众要高很多。所以，如果他们能有机会早日接种疫苗，避免染上新冠，我可以理解这些普通民众会想方设法早日接种还在3期临床试验的疫苗。而试验疫苗是否安全，这是政府以及科研机构，还有就是卫生监管部门的责任。那么同时前面2期临床试验应该也基本保证了疫苗的安全性，否则疫苗一般不会进入3期临床试验。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有很大的一个群体愿意参与3期临床试验，因为只要有个体愿意，同时也签署了免责的同意书，那么我认为这和美国的这些几万人参与3期临床试验的想法和做法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当然中国这些民众也许是想早点 抗议啊，防止得新冠心切，愿意自己出钱呢、啊、排队啊，找关系来打三期临床试验的疫苗。那么在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呢，一般是制药公司付钱给普通民众参与新药或者疫苗的临床试验，同时签署免责同意书。当然，在试验这个临床试验的过程中，我相信中美的科研和监管机构应该都会认真做这件事情，做好风险的把控。这里我再补一句，这个方博士刚刚谈到中国疫苗进展比较慢，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过去的几个月中国的这个新冠感染的人数确实下降了很多，所以对他们做这个临床试验确实就会有一定的阻力。这也是为什么几个大的临床试验现在都在阿联酋啊，或者说在巴西这些国家做，因为中国的这个感染的病人已经比较少了。
好的，谢谢陈医生的这个解读。那么我想接下来请教这个这个方博士啊，就是我想就是同样的问题啊，就是也想听听您对这个中国民众啊，在积极的啊去这个接种还没有完全这个审核通过的这个疫苗啊，这个现象你怎么看？另外呢，我们知道其实就在应该说在不远的这个过去啊，就是在过去应该说时间还不是很长啊，这个在疫苗方面中国曾经出现过这安全的问题，还有我们还记得印象很深，或者说这个疫苗打上去以后它并没有起到这个应该有的这个免疫效果。那么为什么就是说中国人会这么积极的去接种疫苗，而且政府呢会允许这个民众以及地方的医疗机构去给民众接种？
就像主持人这个问题，刚才部分已经陈医生已经给了很好的回答。我想因为这是这个国情是不一样的，就是主持人曾经想提的问题后面还会谈到为什么美国民众对于这个新冠疫苗这个期望盼望想接种疫苗的愿望显然跟中国是不一样的。那么中国的我觉得一个呢是这个体制上面国情上面决定了中国的这个宣传这个疫苗总是比较positive， 就说这个疫苗如何好，如何有这个预防作用，而它的这个毒副作用是如何轻啊，也数据说明问题等等。那么这样一来呢，中国的民众呢只是听到的是我可以说是一种声音，所以大家对这一点基本上是没有多少思考余地的，所以大家都相信排着队或者是托人或者是黄牛等等这种手段这种渠道都出来了，希望去得到接种。但是实际上跟美国的这目前现在这两款 mRNA 疫苗一样，中国现在的数据也是短时间内 short term 这个短时间内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数据，至于这个疫苗长期会有怎么样的作用，它的有效期能维持多久，它的安全性当经过大量接种人群以后会有产生什么新的 information， 这一点可能很多民众都没有太多在考虑这些问题。谢谢。
好的，谢谢。那么陈医生就是说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您认为这个中国的这种做法呀，就是说在这个第三期这个临床试验正在进行的同时啊，也给这个自己的民众大规模的去接种。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您认为这个疫苗的安全性您是否放心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其实刚才方博士也谈到，就是您也谈到，就是两国这个国情不同，那同时呢这个体制也不一样。那么您认为这个中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这个研发疫苗有哪些的优势？还有哪些的劣势呢，陈医生？
中国的疫苗如果经过了严格的临床试验和审批，我想安全性还是应该有保障的。中国的体制就像刚刚方博士说的，它能够统一领导，所以呢，它可以合力快速办一些事情，比如集中所有的科研力量完成这个疫苗的前期的研发和试验。这在速度方面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优势。那么劣势呢，就是相对缺乏竞争，那么在创新方面呢，可能就会差一点。优势来说呢，美国的药企和中国药企的疫苗来说呢，现在看来这个美国药企这个疫苗研发是已经基本上已经快成功了，希望能够很快的得到 FDA 的这个紧急授权。那么从选择的角度来说呢，那么美国人他们 他们对疫苗其实并不是完全相信的，就像刚刚方博士说的，其实最近我看到一个调查，57%的民众是愿意接受的，40%多的民众其实是不太愿意接受疫苗的，所以这个还需要做一些科普。
好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也想请教您，因为就是您作为医生啊，这个陈医生，就是您如果说现在有几款疫苗，包括中国的这个药企就研发出来的哈，这当然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还有这个美国，刚才我们谈到这两家，另外可能还有几家呢，也可能很快的就会这个他们的这个研究结果或者说测试结果就会出来。那么如果是未来，那么有选择的话呢，您会选择美国的呢，还是会选择这个中国的这个疫苗呢？
从目前来讲，我们可能还真只能选择美国药企的疫苗，主要的原因是任何外来的疫苗或者药物在美国都需要 FDA 的认证，也就是说可能还需要在美国做一些临床试验才能被批准使用，所以这还需要额外的时间。那么从美国现在的疫苗来说呢，它已经经过了3期双盲试验，而且效果都很好，所以呢，那我认为大多数人一般来说可能会选择美国的疫苗。但是我相信美国人如果 FDA 能够批准中国的疫苗，其实他们对选择中国的疫苗应该也没有问题的，因为我认为最根本的关键是减少民众感染新冠的几率，那个造福民众，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好的，我想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就是拉开一点点这个距离啊，就是说对于这个两个国家对于这个疫苗的这种看法，它的或者认知上的这个差异啊，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纽约时报》曾经有一个报道，那么说呢，这个中国领导人这个习近平，他是把他的这个人声誉压在了这个开发疫苗的这个努力上，那么将其视为甩掉几个国家让中国所背黑锅的一个方式，就是众所周知，就是很多的这个国家，相当多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还有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现在是把这个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这个责任呢，是归咎于这个中国政府早期处理。这个方博士，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说现在呢，就是中国的领导层，最高领导层是非常的能够迅速的哈，这个研发出这样疫苗，然后呢甩掉这样的一个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帽子。那么另外呢，您是不是觉得这个新冠疫苗的研发在中国被赋予了很高的超越公共卫生的这个政治意义？
这个问题刚才主持人也好，陈医生也好，也间接的谈到关于现在在目前美国疫情还是高居不下，这个疫情一波一波汹涌而来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在关于新冠起源在哪里这个问题，目前我接触的美国这个周围的民众，不管是我们在美的华人还有其他的人，都没有对这个问题特别的留意。我们现在关心的是怎么样能够研制出非常高效安全的疫苗，能够造福人类，这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想这是目前我们大家应该高度关注的问题。谢谢。
好，那么最后简单的一两句话请教这个陈医生，就是说这个疫苗到底安不安全，大家包括美国的疫苗也好，就是到底是不是安全的，因为很多美国人还是对疫苗呢是有一个这个排斥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么我们到底该不该去接种这样一个疫苗呢？
对疫苗的安全性，总的来说呢，我认为不用怀疑，因为美国有非常严格的医疗监管机构，这个每个疫苗的问世都经过了严格的临床试验，审批程序呢也是非常的严格苛刻。同时呢，在疫苗投放市场以后呢，美国疾控中心 CDC 也会做严格的报告和跟踪措施，如果医疗机构发现与疫苗有关的任何副作用、不良反应，都会报告。所以呢，我认为整套疫苗接种程序非常正规和严格，所以应该来说这个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
好的，那好的，非常感谢这个方国栋博士和陈雄云医生的这个精彩讨论啊，今天的时间就到这儿了，结束了。那么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林峰，祝您晚安。